杨威将军一惊，把手一摆，下去吧，用你那么时候再来。
是，
官们全退出去了。一瞅这位一惊钦差大臣稳如泰山，挺庄重，这玩意儿摸不着底呀。但这些司道大员久在官场，明白这一套，都有一套办法，买通了易经手下一个总管，把门包也递足了，就问他说，钦差大人喜欢什么呢？有什么爱好？这回来的目的和企图是什么呢？当总管的太了解了，也受了贿了，趴在这些大官的耳朵上嘀咕嘀咕嘀咕，哎，把这底全交给他们了。大官们互相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原来如此。没过几天呢，就用几乘小轿送来江苏的美女18名，这都是挑了又挑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捡了又捡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的，不说仙女也差不多少，送到钦差大臣的行辕。紧跟着把江苏一带有名的歌妓唱戏唱得好的，哎，这些人也接到公馆里头，搭上戏台，日夜不停给钦差大人唱戏。还有些人送来本地的山珍海味，送来之前的金银财宝，哎，这才达到钦差大人的满意。当官的这才化险为夷啊，一个个心中好笑，嗨，都这个味儿。咱们就说这个易经哪懂得什么叫军事，没有。打到了江苏之后，他就不想动地方了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耳里头听的各种管弦药，眼睛看的眼花缭乱，全是美女，吃的是山珍美味，腰包里是金银财宝，这小子就心满意足了。但到了江苏3个月，他没动地方，没开过一次军事会议，没到前线视察过一次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打得过英国兵？你别看他这么吃喝玩乐，还有词儿呢，给皇上写了奏折，说奴才这次奉旨出京，夜已到了江苏，每日操练军队，一旦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一鼓作气大获全胜，请皇上放心。这糊涂的皇上信以为真，还表彰了这位杨威将军。哎，大清国上下就互相欺骗了。就在这位杨威将军沉醉于酒骰之中的同时，英国人可没睡觉。远征军总司令蒲鼎常、高级助手马立逊早都商议好了，乘胜追击啊，兵贵神速，人家又占领了不少村庄镇店，所过的地方那就不用提了，让老百姓供应鸡蛋，供应鸭子，供应吃喝，说得很明白，按照这个数目交来，你们就免于一死，如果不交来，我们一旦登陆，全部给你们杀光。有的老百姓啊，没有依靠，就得听人家的，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活命，要什么东西给什么。有的地方老百姓不服，拿起刀枪器械就反抗，双方是互有伤亡。英国侵略军这一仗打的也不是那么十分顺利的。咱们单说这位杨威将军待了那么几个月，觉着没事可干，要一仗我也不打，见皇上我怎么交代呢？这一天吃罢了早饭，他正在屋里头坐着，就听见行辕的外头这人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呜嚎之喊，哎，去看看外边烟和喧哗。手下人去不多时回来了，回将军大人， 外面来了不少的老百姓，又哭又喊，要求将军接见，说是什么？要求您派兵攻打那些洋毛子，您看怎么办？
去传我的话，他们在哪儿来叫他们回哪儿去，就说本将军现在正在准备，一旦成熟再去攻打洋鬼子啊，让他们散散吧，把老百姓给赶散了。从这么以后，每一天都有无数老百姓前来请愿，要求清政府出兵啊。易经一看呢，怕引起民愤，这玩意自己老也不动，确实不好交代。哎，他也装模作样的批批公文，接待接待老百姓，缓和民愤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有人向他报告，说有一人要求见将军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哦，那他见过什么事儿？他说见将军有大事商议。那好吧，让他进来见我，把那人放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人进来，一惊一看，哟，这人长得挺威风啊，身高五尺半挂零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粗，黑惨惨的面皮能有三十来岁，精神去油黑的一条大辫当啷到身后，系着红辫绳，身穿宝蓝色长衫圆口鞋。这个人是步履从容来到杨威将军面前，一躬到地，给将军大人施礼，
免了免了，哈哈哈哈。你贵姓叫什么名？
小人姓张，我叫张玉清。
好，请坐请坐，
有将军大人在此，小人不敢坐。
哎，坐下好讲话吗？坐坐坐坐。
这个叫张玉清的在旁边坐下。
你非要见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
回大人，我是本地人，对本地的情况我很熟悉，那些洋鬼子杀人放火，作恶多端，简直太不像话。我们日夜叛变，朝廷能派一得力大员把英国鬼子打退，盼来盼去将军来了，我们非常高兴。可是老百姓都在猜测，将军大人来是来了，因何不发兵打击这些鬼子呢？大家很着急，因此推举我冒险来见将军，要求大人迅速进兵拯救百姓才是。
是这么回事儿。本将军奉皇上的圣旨，这次来就是保护老百姓来的啊，你们不用着急，也就是三五日之内我要收复失地，拯救万民。你看怎么样？
多谢将军。还有，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哎呀，你老哥还挺客气呢，有话就请吧。
将军大人，但不知您怎样用兵，用什么办法能杀退这些洋鬼子？
哎，各位，你说当着这么些人，把易经问了个张口结舌，怎么打洋鬼子他心里根本就没数，不过他还要装模作样。行，难得你还关心国家大事，本将军只有熟读兵书，暗晓战策，至于打洋鬼子事情早就胸有成竹。
那么你依然这么问，你有何高见呢？
回将军大人的话，以小人之见，洋鬼子千山万水来的，接济供应都十分困难，现在孤军深入，对他们十分的不利。如果我们官军有限，将军请效仿林则徐的办法，阻止团练，他们所需用的器械由官府供应，只要这些老百姓全都阻止起来，我看就立于不败之地啊。再有官府的配合，不难大胜洋鬼子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
好，你的意见很正确。这样吧，你把地址留下啊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参考参考，日后必委任你重职。多谢将军。
张玉清走了，
和这些满汉大臣一阵的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没想来个穷念书的嘚不嘚，他还进条臣，没事阻止什么团练，那都有什么用，乌合之众，根本没接受张玉清的正确建议。如果真接受了，还就打了胜仗了。你别看正确意见不接受，损主意有的是。这家是个有名的饭桶，这些八旗子弟都是公子哥，平日里使奴换辈，养尊处优，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啊，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，纯粹是杨氏三尖大肉棍，胡了八度大晕头。他哪明白领兵打仗啊？但是这个糊涂的皇帝道光，就因为他是自己的侄子，就相当的信任，把这么大的重担搁到他的身上。这一经到了苏州，每日里吃喝玩乐，为所欲为，就是不把打仗放在心上。由于皇上这一催他，他有点着急。哎，碰巧了，晚上胡思乱想，做个梦，梦见英国兵夹着行李上了冰船了。哎呦，把他乐坏了，又找个算卦的算了一卦，说3月26这天是黄道吉日，正好出兵。于是他就做了决定，马上召集各省的军政大员，开了紧急的会议。这一经啊，在会上这通白话，嘴丫子唾沫星子乱冒啊。他把手下的30,000生力军分成三队，第一队让参赞大臣，名字叫文蔚，让他领着攻打定海。第二队让参赞大臣特一顺领10,000精兵收复镇海，他自己呢领兵10,000收复宁波。同时他还下了死命令，三路军兵必须在3月26以前到达，2天之内收复失地，否则按违犯军令处斩。命令一下，带兵的武官全杀了。哎呀，钦差大臣，这现在恐怕来不及吧。燕路之上风雪甚大，有的地方下瓢泼大雨，现在军界粮饷都不那么充分，是不是容其缓线，咱们得准备准备。
胡说，
这叫慢我军心，命令不能改了，哪一个误了，我可不客气。哎，他还挺横，武官们没有办法，是仓促应战。在3月26还真到了，其实他们在苏州计划的一切事儿，蒲鼎察早就听说了，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。 咱们先说这头一路，参赞大臣文累领兵一万刚到定海，就被英国的炮火包围。这领兵官文累本来是个文官，不懂得打仗，一听见大炮响，腿肚都转筋了，下了八抬轿磨头就跑，结果是伤兵损将，大败而回。第二路钦差大臣的参赞特一顺中了人家的空城计了，刚一到镇海十字街，被人家英军包围，一顿炮火也打了个大败而回。这位杨威将军一惊，败得更惨，他领兵先到绍兴，别的不问，听说绍兴酒驰名天下，喝吧，喝个大肚扔扔，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。他手下带着3000御林兵，这御林兵都是禁军，多数都是蒙古人。为了显得他尊贵，不但他坐着八抬轿，这手下的御林军把老百姓全给抓来，4个老百姓抬一个，4个老百姓抬一个，都得叫人抬着去打仗。您说这仗能胜得了吗？刚到宁波也被英军包围，一顿大炮叮咚叮叮咚，把这义经吓得魂不附体，是撒脚就跑。临回来的时候买通轿夫，告诉你们快点抬，我另有重赏。这抬轿的日夜兼程啊，有好几个累吐血了，算把义经保护住了。从出兵再败回来前后是不到半月，这30000精兵是全部覆没。哎呀，一惊等回到苏州也挠了脑袋了，这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向皇上交代呢？哎，有词儿，你看打仗没能耐，说瞎话现成的。一惊就给道光皇帝写了个奏折，那上的都是不真实的，说奴才奉旨要收复失地，每日操练人马都准备好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把英国兵打得望风而逃，我们缴获了很多大炮和兵船。后来由于汉奸的出卖，本地这些刁民不给供应粮饷水米，结果我们转胜为败。如今奴才又败回苏州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这洋鬼子确实惹不起，船坚炮利，人家那船咱这炮打不动，人家使那炮都叫过山炮、开花炮，同时能放出几颗炮弹，比我们打得又远，威力又大。而且那些洋鬼子使的那洋枪，一楼机子同时好几个响，离着多远我们的人就躺下了，实实在在是顶不住啊。以奴才的办法，干脆皇上主张议和吧，从谈判之中让英国人退兵，打是不行了。哎，这小子就那么胡编，把他的责任都推给士兵和老百姓。这道光皇帝呢，接着义经的奏折，吓得就冒了冷汗。原来他以为的，就凭我天朝大国派出杨威将军带着这么多的军队，怎么也能够支撑个一年半载的，没想失败的这么痛快。道光皇帝也挠了脑袋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下去了，是坐卧不宁。后来道光一琢磨，干脆算了，接受义经的建议，干脆谈判吧，只要英国人答应退兵，哎，就给点好处也可以。所以他马上批复说，义经所奏事实，朕非常同情你们，既然你主张议和，朕也同意，我马上就派人赶奔前敌。您说这多好，一奴一主一唱一和， 把这投降的协议就达成了。道光皇帝马上召开了御前紧急会议，参加这次会的有内阁、军机处、贝勒贝子、王公大臣，足有100多人呢。这些当官的跪了一地，道光在上面坐着往下看了看，
都来齐了吗？
奴才们全到了。
哎，国运衰败，前几天易经来了份奏折，在前方实力伤兵损将，洋鬼子甚是猖狂。易经说主和为上策，主战为下策，朕辗转思索，认为这有理，今天把你们找来，你们大家商议商议，看看是主战好啊还是主和好。都要拿出个办法来。
这些满汉大员一听，趴在地下连头也不敢抬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皇上啊没主意，朝令夕改，早上起来这么说，晚上就许变样。他这阵说主和，你知什么时候又变卦了，又要主战，都怕担责任，所以谁也没言语。道光连问了几遍，
你们倒说呀，都哑巴了。穆彰啊，你先说说我听听。
皇上圣明，杨威将军易经所奏均属事实，以奴才的愚见，也是主和为上，主战为下策。洋鬼子确实厉害呀，如操之过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的主意，主公应当马上派出特使，找英酋进行谈判，给他们点好处也就算了，我们赫赫天朝拿出点东西也算不了什么。不过一切请皇上决裁。
很好，那你说派谁为特使合适呢？
我的意思最好是齐英和伊礼部，
只要能看你心满意。